大家好，欢迎来到哲学药丸，我是主持人绝飞。本期共读栏目，我们一起沟通了《何为良好生活》第五章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本次沟通，我们一共讨论了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关于生知这个概念。在知行合一这个问题上，陈老师提倡一种有深度的切身的知。当一个人拥有了某种有深度的知之后，他才能真正的做到知行合一，有深知而后行。那么什么样的知算是深知呢？这个我们在本期的话题里面做了一定的讨论。第二个话题我们讨论的是关于阅读陈老师的作品或者一般的哲学，我们分享了一些阅读的体会和对小白如何进入哲学阅读的一些具体的建议。对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简要的补充啊，因为这个讨论本身是去年六月份左右的一个讨论。那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新的想法。大家都知道柏拉图的那句话，关于哲学阅读的啊，说三十岁之后阅读哲学是最好的。最近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入一些了。30岁这个年龄阶段，首先对于柏拉图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来讲，其实是确实是一个蛮标志性的年纪。我们都知道希腊的这个陪审员制度啊，陪审员本身呢，他是从这个成年公民当中筛选出来的，但是不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就是抽签成为这个陪审员，而只有3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啊，才可以有资格去抽签成为这个陪审员，去参与一些重大的案件啊，或者普通的这个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一些投票和这个表决。所以30岁这个年龄，柏拉图说到30岁以后读哲学啊，才读哲学是最好的。这个意识本身，这个30岁，它不是随口说的。能够成为就是雅典城邦的陪审员，当然意味着你的自信是比较成熟的啊，所以可能一般的希腊人会认为30岁是一个人自信成熟的，至少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啊，所以他才放心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案件或者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啊，就是交给3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来做这个决策。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想起柏拉图的这句话，也是因为最近的一些切身的体验吧。总的来讲我是会比较倾向于建议没有哲学阅读经验的人，如果没有比较切身的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世界的问题我说的是某种严肃的关切，那读不读哲学其实真的无所谓千万不要因为跟潮流而读哲学。我觉得这个跟潮流而读哲学的方式，其实对一个人的自信损伤可能反而是最大的。有了一些关切，有了一些问题意识，所以我们在读哲学的时候才会有一种脚踏实地的这种感觉或者是状态切记是没有一些生活阅历，也没有问题意识，而临虚道空的在做一些概念的抽象思辨和推理这个反而对于我们的自信或者我们的实际生活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危害所以真的没有必要说因为大家都在读，朋友都在读，或者网上都在读，或者我崇拜的老师、崇拜的红 KOL 红人、崇拜的这个 B 站的 UP 主都在读哲学，所以我就要去读黑格尔、康德、维特根斯坦我觉得这是非常没有必要，而且可能是有危害的这是我最近对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的一些拓展性思考。好了，我们闲话不多说进入我们本次的正题，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 提供你的建议或者你的一些想法。谢谢大家。
OK， 我们继续往下了哈，继续往下。这个
阿全，你把你的问题阐述一下。
好的，这个就是因为陈老师说的这个“生之而与形合一”，它是引入深浅这个维度，然后这里面就引发了我一些问题嘛，就是怎么一来就说到这个就是生之的，然后。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个人他酒后驾车压死了人之后，我们就可以说他对酒后不驾车的道理有了深知。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
我说一下啊，我的看法就是，首先我觉得可能好像关于这个深浅之前说过几次的哈，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两个维度，一方面就是什么，就是对于那个知的主体嘛，知的那个人，他感受切身程度，就是他切身程度嘛，或者呢他感受的强度，就比如说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东西。就是他当他跟你很相关的时候，这边的切身是什么意思啊？切身就是跟你自己的那个相关度嘛。他是到底是跟离你很远，还是离你很近，还是就发生在你身上？比如说那个离你很远的嘛，比如说现在那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发生在乌克兰的屠杀，对吧？你在上面看到你首先比如说你听说，你只是听说有人杀啊怎么样，那这个你可能就比较浅嘛。你首先你先不问信不信，你不信那当然就没什么感觉，你信的那你可能还比较浅。但是呢，如果你看到的那些照片，那些血淋淋的照片，这个时候呢你的那个感受，你的那个感受，你的那个知就要深一层。然后呢，如果它不是乌克兰，它是发生在一个你去过的你隔壁的一个村庄，你可能还去过那里，还跟那里的人还接触过，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什么大屠杀，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感受就会更深。然后如果呢它是你的亲人就遭受了这些，那你的感受就会更深。如果是你就直接发生在你头上，就发生在你身上，那你的那个知肯定是最深的，对吧？或者说怎么说啊，就是你的那个感受的强度嘛，就是我们经常说，不管是快乐也好，痛苦也好，对吧？你就是你的那个发生在你身上，是你感受是最深的嘛。当然这个深浅它可能还除了发生在哪里之外，可能还跟你的状态啊等等等等都有关系，但是这些就不说了。这是第一点嘛，第一点就是那个跟你自己的相关度或者叫切身的程度嘛，或者你感受的这个强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第二点我觉得什么叫知得深知得浅，就是你这个知，你这个知是孤立的知还是联系广泛的知吗？你的这个知，你越能跟你的很多经验，跟你的很多经验，跟你的很多知识联系在一起，那你的这个知就越深。那你的这个知越是孤立，就比如说你光是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它跟你的其他经验都不连着，那这个知它就非常浅，你对它
甚至哪怕你亲眼看到，你甚至都对他视而不见嘛，听而不闻，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你他很依赖于，比如你看了一个东西，对吧？你可能完全没注意到，但是你如果他跟你的一些经历、跟你的一些知识有联系的话，那你再看他，你的那个感受就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深知浅知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切身程度，是相关性的程度，还有你感受的这个强度，还有另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知，它所联系的你的经验和知识的那个广泛程度嘛。我就说这两点，说完了。
夏同学还对这个问题还有想要聊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哎，那个一优同学，你可以你有两个问题啊，你可以选一个来，我们一起聊一聊。
好的，是，那我就先聊那个第一个问题吧。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会觉得，陈老师用了很多日常生活中不太用的词。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这些词是不是需要翻译一遍，就是要反应一下这个词。但对我来说的话，我就要去反应一下。然后呢，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记得陈老师在那个4月23日的那个读书日的活动里面，他有提到过说他建议这个书呢越来越小，然后呢就是尽量成为口袋书。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让这个书越来越好读。但是我会觉得说陈老师用的这些词呢可能会让这个书更难读了。但是我又会觉得陈老师他要这么做应该是有他的深意在，但我是不太敢揣测，就是我想听听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好的，哎，问题很明确哈，大家可以聊聊自己的想法。
那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词它是一些书面语嘛，然后是一些那个带有一点文言色彩的一些词，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陈老师的很多书，他我觉得这个还可能还不是最过分的嘛。最过分的我觉得就是像他说里头他完全没有说直接引用那个波罗啊，直接引用那个尼罗河上惨案，他也没说我现在是在说尼罗河上惨案，对吧？可能陈老师的很多的文章他面向一些他的一些这个他觉得的目标读者嘛，他觉得他这样的行文方式对于他的一些目标读者是不太构成障碍的。但是我们由于读书以及看很多东西不是特别多的缘故，所以对于他的有一些说法可能会有一些隔膜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他还不构成障碍嘛。就是说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这些例子，我觉得都是一些主要是一些用词上面，就是他用一些比较古雅的或者比较有一点点文言色彩的那种说法，但是他都还不涉及到那个比较真正比较困难的那个部分。我也觉得这些可能就查查字典就能够解决的。那当然就是陈老师他能不能不这么做，那我觉得那可能是可以，但是他可能就是他一种行文的习惯吧。而且可能这种障碍也是比较容易通过比如查查字典就能打消的，所以可能并不构成一种实质性的障碍。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困难是一个很要紧的困难的，就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求大家都写成是完完全全的，有点是 我觉得这个级别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那个，有点像是说《红楼梦》，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高中在读《红楼梦》啊，就叫学生要读《红楼梦》，有一些学生说《红楼梦》读不懂，然后说啊，然后说为什么读不懂？他说：“哎呀，要是有白话文的就好了。”我就说：“哎，《红楼梦》不白话文的吗？”可能是这个级别的那个障碍，他的这个障碍，他不是说他真的用了一些，陈老师好像已经属于大家比较公认说是很说人话的那种了吗？但是也许他还是有时候他不是故意的哈，不经意的用了一些可能大家不太习惯的一些说法，但是他就有点像我们说《红楼梦》对吧？你就不能再叫《红楼梦》要白话了。因为《红梦》已经是白话了，就是说陈老师的这个他已经是白话了。至于有一些他就是一些比较用词上面的那种，可能就查查字典也就能解决了嘛。我可能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障碍，这个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我是就是这个看法。
嗯，对，哎，我觉得黄老师说的呢，我是认同的。可能对你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你是指查字典就可以解决，但是可能对我来说呢，有时候这个词儿一句话当中只有一个词我不懂，我查字典我可能能把这句话能读懂，有时候是这句话当中呢，它会有两三个连着的这种词放在一起，我就很就是我很难理解，或者是说我即使理解了，我就不太确定我理解的到底是不是他想表达那个真实意思，就是我有点这样的疑问。然后其实我刚才那个问题呢是说，因为陈老师他自己推广过说要让这个文字让那个书简单化，但是他的这种行文习惯好像跟他的这个推广是有点矛盾。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就在猜测说他保持这样的行文习惯是否是因为，他觉得语言就这种语言的很重要，就是他好像在某一个场合有说过，说就是语言好像是在那个131里边有说过吧，就是语言的匮乏，然后是否说他用这种行为方式是。能够避免这个语言的这种匮乏啊，就是我大概有这样两个想法，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挺矛盾的，但我自己理不清楚，就比较想听听大家的这个看法。
嗯，我觉得对，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某一个作家用某一种，或者说某一个哲学家用某一种行文，他本身就是说他。有他的那个，就是我看到邓小芒有一个说法嘛，他说这个陈老师是一个文体家嘛，好像英文叫什么 style， 反正那个 style 那个 stylist 是吧，就是文体家嘛，一个作家，那文体那是 style， 那是风格家嘛，就是说他的文字的那种行文本身就是说是带有风格的嘛。就像以前小时候我最开始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也有曾觉得说《红楼梦》文字上面有障碍嘛，然后我就好像有问我姐说，那这个能不能有那种大白话本，对吧？就是那种特别白话，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那当时就是我姐她好像说一个，就说那《红楼梦》就会变得没韵味了嘛。那我还记得就是以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武林外传》它引进台湾的时候，就它在大陆很火嘛，大家看得很高兴，但是引入台湾很多台湾人都 get 不到笑点，然后就有人说是不是要给它翻译一下，对吧，改一下配音或怎么样。那我记得当时好像我那么说，我一个表哥他就说《武林外传》的那个他那些方言就是恰恰是他那些笑点的一个非常，或者说他那个很经典的那种， 就是说要是改配音呢，感觉就可能就会损失很多东西嘛。那还有就是说，像以前陈老师他说他们那代知青读那个就读黑格尔的时候，他当时有个挺好玩的说法，他说不管是德文原文还是译本，对吧，他是读黑格尔的书，就是你懂还没懂，你就先有一种哇的那种感觉嘛。就是所以就是说一个作家的那种行文，他里头有一部分是跟他的风格连在一块的，然后这种也许你要去翻译的话就会有破坏嘛。但是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事情，就是这种事情我还真有一点点做过嘛，就是因为但这个就是以前我好像有推荐我的，就是反正给我一个女友看这个何为良好生活，然后她就说看不懂，那我就说那要不我就每一句试一下用那种最简单的话来给你这个解说一下，然后我就试着写，然后我再问他说这个你看得明白吗，啊，他说看得明白，对吧。当然后面我也没有真的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因为他是上面他真的对这个书就不感兴趣。但是就是说应该说你要把那些就是说那个行文上面的所有的困难全部消解，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只不过他这种有可能也许会就是会破坏就是他原文的那种风格，和这种风格他可能本身带有的那种韵味嘛。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说完了。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陈老师自己他是有，因为我们看过他的一些对自己读书生涯的一些追溯嘛，他自己是有比较深厚的这种古文古传统文化修养嘛，或者古文修养的嘛。他自己说他去下乡的时候带的书嘛，首先就是李太白全集是吧，他也很喜欢庄子嘛，所以他古文修养是很深的吧。我觉得至少在我们现在这些哲学研究者里面，他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子吧。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例子，但是我读到的当代的哲学学者里面，就是当然可能除了张祥龙那种可能要除外哈。我就是说这种人的话，就是这种学者的话，他是一个有文化的哲学学者嘛，或者说他是一个有着比较好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哲学学者，所以他可能用到这些词儿对他来讲是比较自然的，是比较自然的，然后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这种就是刚才黄同学提到的文体出来。对，如果是这些词儿的话，其实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古文阅读经验的多少的问题。如果说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古文阅读经验啊，可能对这些词儿的理解起来会就是阻碍就会比较小一些嘛。对，但其实更多就是说我们通常说到哲学难读难入门的话，它可能有好多种原因。常常见到一种原因是术语多嘛，像这个海德格是吧，康德这些大量的这种术语读起来就非常的头痛，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常常是做一些推理性的抽象的推理过程嘛，抽象的这种分析过程嘛，那这个事情本身也会让人很头疼啊，就是感觉读起来会很有障碍。那其实第三点就是说，陈老师这本书《良好生活》这本书，我最开始读的时候呢，跟黄同学刚才说的感觉有点相似，就是说我如果是在初级反思的这种基础上去读这本书，其实是对我自己是冲击很大的。但是我在跟身边的朋友分享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读不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觉得
说的这么细，就是把这些道理说的这么细，去考察这些词儿本身，它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就读起来还感觉很飘嘛。这是我收到的一个反馈。第二个反馈是说，这些东西，就陈老师的写作方式似乎是比较绕的。我就经常听到绕这个词儿，就是你一个东西反复的从很多的角度去伸缩它，这就把你读到了，就读晕了嘛。这也是我收到的比较多的反馈。对，就是关于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哈。对，这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读哲学阻碍的话，可能有这几种，有这几种嘛。但我觉得这从我个人建议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是这是一个过程吧。许你在今年来读何为良好生活，在某些地方零零星星有一些收获，但假如说再过一段时间再来读一次，在你有其他积累，其他阅读经验积累啊，或者这种思考的更多的问题的这样的基础上去有更多的积累的话，也许对这本书的再来读一遍，也许有在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这种收获吧。就是也许就是说真的说要在这一次就把这本书说吃的有多透，它确实是不太容易的。这本书可能我们所有人里面王同学读的次数是比较多的吧，可能我猜哈，可能是很多次了，因为可能最早读的时间也比较早，然后我和阿全应该是，还有老吴吧，应该是读过，至少正式读应该是细读应该是第二遍的。但确实读第二遍的时候感觉很就是挺不一样的，包括你在读了陈老师的其他书，比如说说理之后你再来读这本书，对，就是你会觉得那些陈老师的一般思路你都会比较熟悉嘛，所以这种感觉又不一样，就是说对，也许在读的时候不必说纠结于说这本书我现在能读懂多少，可以先一遍过了，然后能收获多少就收获多少，但可以先去读一读陈老师其他的书，或者相关的其他的书，再来读他的时候也许会有更多的收获吧。确实对，这个还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的，对于我们这些就是业余的来读哲学的人的话，从怎么好去入门吧，这是一个对挺也确实有价值的话题。好，我说完了。
对，就是如果这位同学他是第一遍读，那我觉得有困难，我觉得是特别好理解的。因为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好像很早，好像就是这本书刚出的时候吧。那个其实当时也我基本上就没读出陈老师的文章的好处，就是我好像是之前看到周濂特别推崇陈老师嘛，所以我才开始读陈老师的一些东西。但我一开始读我就感觉经常有，我觉得陈老师的东西容易有一种不得要领的那种感觉嘛，因为你 get 不到他的点。我觉得这个区别是跟另一个老师是非常大区别，就是像我读秦晖的那个，我觉得秦晖那是一下子就攫住我嘛，就把我给就是攫住，然后就是感觉一下子就感觉受到洗礼的那种感觉。但是陈老师的那种真的是我第一遍读的时候就不知道他想讲什么，就是看得到他很多的说法就觉得说感觉很平常啊，就是 get 不到他的那个点嘛，就踩不住他的要点，就觉得他好像没说出什么，也没有解决我什么困惑嘛。所以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好像应该是15年，应该16还是15年我忘了，反正就是感觉就是 get 不到点。但是我就觉得说陈老师的这个东西他里头有很多很可能要慢慢读嘛，也许第二遍呢或者第三遍怎么样也许能够读出来。对，或者说可能如果之前没有太多知道陈老师讨论其他问题的一些背景，很多地方确实是不太容易读了。对，所以可能可以有一定的耐心，可能这些字面上的还是比较难以读出它的好处，可能很多地方还 就不是这些就是用词上面的嘛，很多主要是在于说你就是踩不到他的那个点，就不知道他的那个他的一些问题意识啊，或者说他的一些就是他针对他的那个攻击点在哪里，或者说他针对的是什么，所以可能可以耐心一点来读，但是肯定是非能够很有收获的。嗯，
对，我记得陈老师在那个说理里面有一个地方提到，就是说有人问他读哲学需要具备什么基本的要求条件吗？啊，他好像说的是有两点嘛。第一点就是说，当然最基本的逻辑能力是要有的，最好还能比一般人强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需要去了解那些术语吧，那些术语或哲学史的那些术语，那些大问题的那些背景嘛。如果知道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也许对于你去读哲学经典会有帮助。那陈老师这本书《和良好生活》他的这些伦理学的大问题，它是有它的一个背景的嘛，是吧？就是知行合一，它给我们勾勒了一个从孔子到王阳明到这个就是中国的话到这个贺林的这么一套的这么一个论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论述方式是怎么样的，各有什么优缺点，然后他陈老师自己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对，等等，就是以及功利主义是吧，他就是他的一个历史是怎么样的，他对我们现今的人是有影响的，是怎样的一个影响。如果说这些问题意识具备，那我想他进入这本书本身是还是会有帮助嘛，比较容易能够进入。我想举个具体例子，就是说刚才费米有提到，就是说理论指导实践这个事儿，好像大家已经不怎么谈了嘛，但是我想说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说冲击非常非常大，就确实是非常大。在一个初级反思的就借用刚才房同学的说法，就是在一个初级反思的这个层面上，理论指导实践它是一个常识，而且是一个就是我们当然它是合理的一个常识嘛。但是我的这个阅读经验里面，好像它确实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官方宣传啊，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看重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嘛。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官方的理论啊，然后我们现在对领袖的要求哈、啊，对领导人的要求是最好是他懂一套理论，而且他最好就是那一套理论的最研究的最精深的人，他同时是一个理论家最好是吧？他是一个革命理论家，他是一个就是什么什么新时代的什么思想旗手啊或者导师，那是最好的。我们也很认这个东西嘛，这一套东西他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治国嘛，是吧？治国这样的人来治国，也许就能治理得更好，或者他肯定比你啥理论不懂的人治理得更好。这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就包括对就说知识分子和这个现实政治的关系，就是我以前也就基本上是从理论到实践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还是从柏拉图哲人王的那种传统来理解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这种关系。但陈老师这本书里面就完全颠覆了我以前的这套想法嘛。我是想说就是说如果我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和这样的初级反思来进入这本书啊，那对我来讲它确实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就也容易进入嘛，能够 get 到陈老师到底在谈什么。所以我想说一个是更逻辑能力嘛，一个对这些大问题的背景有所了解帮助，对于更容易进入文本的话。好，就是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多说了，那如果还有什么话题想讨论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聊。好吧我们就是已经11点了，我们这一次讨论就到这儿，然后我会把刚才还遗留的两个问题发到群里面。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好的，谢谢。
好，再见。